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我们今天和大家讲一讲中国目前的整个经济的状况啊。我们前两天在授之有道的节目里面和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经济的情况，那个讲宏观啊，就是美国周期、中国周期，中美关系的硬脱钩，俄乌战争的迟迟不能收，这些东西是造成的底层逻辑想不通，所以呢中美关系呢估计将来问题很大，中国的国内经济呢会受到拖累。今天呢我们就讲讲中国自从两大以来中国的经济的很多的改革。那么其中的改革呢，我们今天呢用了一点时间和大家提到了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方面。那第一点就是国务院内部机构的改革，第二点是金融的改革，这些都讲到了。那今天呢我们是一点一点和大家讲，就讲到了关于科技的改革。科技改革最近改得很大，第一个，科技产业融资由科技部门来负责，第二个，解决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，这个也是由科技部门管，第三个就调积极性了，科技部门的人们的积极性让大家愿意搞科技创新。那么怎么搞呢？如果科技创新还是谁搞谁穷，那就没办法搞起来。过去呢靠信仰给个院士，现在没有了，怎么调动人的这个积极性，制定政策，比如说新提法，技术的实际的控制人，参加知识产权创造过程中有贡献的人，你呢应该就可以享受经济收益，叫做技术实际控制人。那么现在呢这方面恐怕要大做，只要你创新了某种知识产权就可以分享收益，怎么调动积极性，这个由他来决定，也就是由管科技的来决定。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技术研究由科研部门负责，这个科技创新的思维来自于基础研究，这么大的信息产业就是来源于基础研究，摩尔定律。基础研究呢不可能别人搞，国家呢要想办法搞，科技部门呢要琢磨，基础研究呢要全管，因为这个东西不赚钱呐。你研究数学研究这些东西它是不赚钱的，如果国家不搞就没人来搞了。科技部门作为未来政策导向，瞄准关键环节和所谓的卡脖子工程，而且从这四方面搞政策的调整，包括物质基础，钱怎么来，调动人的积极性，基础研究都得管，这个调整的比例啊是比较大的。科技部门未来在很多事上呢会起到很大的作用，这是我们讲到中国现在大改的第二条。第三点，大数据，成立数据集，这个呢由谁管呢？由发展改革委员会发改委来负责，因为数据是生产力，是重要的资源，很多事情呢是靠数据的，国家制定政策靠数据，个人消费靠数据，企业投资靠数据，我们搞生产过程也是用的数据，像数控机床就是核心的数据，数据呢就是生产力，成立数据集要统筹这个要素，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。一旦搞成了，一些外资来中国的数据呢也要收回，外资能不能在中国采集数据，这一大堆事情就出来了，估计这个波动会比较大。在外面市场上市的企业数据的东西能不能拿，比方说美国上市要不要把数据给人家，外资在中国投资涉及到中国的数据能不能带走，那都是问题。所以呢数据这个能够不能做成这个数据集吧，我们叫 iCloud， 他们产生标志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问题。这一次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三个核心就是围绕目前经济核心内容，金融、科技、大数据，这三个呢是目前经济最主要的问题。 国务院机构呢的改革大致情况就是我们上面讲的这样，金融改革、科技改革、大数据上的大变动化，这是大家关注的第二个大的问题。那么大家关注还有第三个什么问题呢？第三个是内需。我们说要搞内需就要启动消费，我前面跟大家讲过，现在大家都不买东西。第三个问题呢，这是明显提出来，外资靠不住，外国人不买你，美国人说不买就不买，这个呢就要靠内需了。所以呢，中国现在集中要做内需呢，就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，靠内需。内需重要的内容是消费，消费呢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启动。所以第三个问题呢是怎么启动消费的问题。消费目前呢分为五个组成部分。第一个，基础型消费，吃穿用。用包括五件事，家电、家具、家居、日用品、信息用品。吃住用是基础型消费。这个就是五件事啊，跟家电有关。那么这是基础型消费啊，我们讲五件事，家电、家具、这个家居、日用品、信息用品、吃穿住，这是基础性的，这些打一个包就叫做基础型的消费。第二个，住房与出行。住房嘛包括房地产，出行包括高铁、飞机、小汽车，这是第二类。第三类，医疗与健康，大医疗大健康这部分的消费政策调整比较大，过去控制的比较严格，这个关于医疗啊、美容现在呢都开放了，这部分的消费呢是重要的一部分。那这个讲消费讲了三个，第四个，文化与教育，最近的政策呢调整比较大，打游戏啊、看电影啊，政策要调整。比方说儿童现在每天控制游戏的时间，不就政策变得比较大吗？第五个，旅游与休闲啊，目前把消费呢分为五个大部分，接下来呢我们说怎么启动啊？我们现在看看国内的说法呢，是分成三个层次来启动。第一个，因为疫情影响而萎缩的消费大致上出现了反弹，分为四个部分。第一个，餐饮；第二个，文化；第三个，出行；第四个，旅游休闲。这四个呢都是由于疫情的影响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，这个四个板块反弹最大。饮食业最高每年50,000亿人民币，估计餐饮、出行、文化和旅游休闲这四个要点呢差不多在今年6月份就反弹到2019年的水平，到10月份呢还估计在2019年的水平上面呢会上升 3%， 这就涨得很厉害。第二个，常规性的消费，政策上做一个调整，比如说吃用这种用，比如说家电、家居、家具、日用品，科技创新之后的智能化大家都要换，这也是一个用。当然医疗和健康实际上会持续上升，最近呢出现了一些政策的调整，过去不允许的现在会允许了，大医疗大健康整容问题都开放了，现在漂亮不叫漂亮叫颜值高，这个呢就逐步开放，政策呢就逐步调整。
好的，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。
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还有一个我们对于消费特别敏感的就是教育，今年的义务教育呢不可能开放，职业教育呢放开，职业教育希望更多的社会资本进来，义务教育原则上不放，因为义务教育做三件事，就是语言、文字和科普，这部分不需要搞太多的课外培训公司，调整差不多，不可能再恢复。义务教育今年呢，大调整，民营资本大量的进入职业教育，职业教育呢进一步开放， 估计呢还会上升。政策上调，整这个要调整这个常规性的消费，所以估计今年的义务教育呢，民营资本介入以后呢，可能会涨 5% 左右，是有涨的空间的。第三个，今年的消费影响最大是房地产。房地产是消费当中的最大问题，今年有一个提法叫做消费看住房，投资看股市。消费这部分能不能够起来的关键是房市的问题怎么办，这是目前呢讨论的最激烈的问题。疫情的原因引起的反弹呢很正常，关键的是房地产能不能起来，这是最关键的一部分。从2021年到现在，我们关于房地产的政策不断的出台，到目前为止提出了10个要求。哪10个要求呢？第一个，强调加大保证住房和廉价房的建设，推动破烂小区的改造，这是为民生吧，对地建筑业启动呢有意义，对新城市的年轻人住房呢有意义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满足商品房市场合理性的消费需求，改善需求和刚需都算合理，也就是满足最基本的商品房啊，完成了刚需，不是投资买房，而是真正自己要住房。第三个，房地产的产业是实体经济支柱的产业，再次反复强调了房地产是实体经济支柱的这个产业，那就不是一个暴利产业，是实体经济的一个产业。那么第四个呢，要求目前房地产产业要实现所谓的战略转变，从高杠杆高周转向常态性发展，推动房地产呢这个企业的转型，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是暴利的产业。第七个，保交楼，大家付了钱，楼要交给人家，保交楼要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，你不能说收了钱不给楼，这以前很多见的啊。第八个，房地产税的试点暂停，2020年当时定下来，2021年启动房地产税的试点，试点五年，房地产税法就交给了人大，人大呢五上五下推出房地产税，原定在2027年交，现在暂停了，这房地产税啊还动不了。另外呢，第九条，金融十六条，保障房地产流动性这个重组，降低融资的成本，首付比例降低，贷款利率降低，现在 4.1% 左右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了，最近甚至不定底线，就为了鼓励买房，这是现在的情况。第十个，税收优惠，一年内卖一买一退所得税，一年内卖掉一套买一套所退所得税，鼓励买房子啊，就是说每一年你卖一套买一套可以有退税。到目前为止啊，这十个要点呢全部都出齐了，但是情况没有预料中的好，三大数据还是负增长，投资增长数据-13%，销售面积-22%，销售额-23%，都是负数，没有增长，说明今年我们消费要靠房市最终到底呢不能够兑现，这是目前的最关键的一件事情。因此呢，提出今年消费靠房市，投资靠股市，这个提法是去年七月份提出的，消费靠房市以后，我们专门对房市做了一个调研，发现了6个现象。这6个现象呢，在未来不一定都成为现实，但是呢，跟大家交流一下，说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有什么问题。第一个，现在中国房地产的市场出现问题，相比过去最大的变动是市场已经不是过去供不应求的卖房市场，而且出现了分化，除了一线城市强一线城市的供需关系还是表现为供不应求，大量的地级 这些城市啊，基本上是供过于求，市场呢已经发生了变化，不再是过去的房地产的市场。除了一线市场，强一线市场，它的供需关系有的依然处在平衡以外，绝大部分的都是供过于求。市场变化的最大的地方，就是所有的政策不能依靠过去的市场，而是要依据现在的市场呢变化出台的政策，而现在这个政策呢还没看到。第二个特点，房地产高供感高周转的基础是快销售，一旦销售出了问题，这个模式呢就不行了。销售是基础，实现高杠杆高周转呢必须要快销售。
好的，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。
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所有的房地产这个出问题，不是缺钱，而是销售先出问题，才会出现流动性的问题。包括恒大是因为销售出现问题才出现流动性的问题，因此关键的销售问题、市场问题、企业运转的关键在于市场是基础，一旦市场出问题，流动性呢就有问题。我们研究过所谓的房地产的企业爆发的点，不是先缺钱，是先缺市场才缺钱，没有市场的流动性才出了问题。说明这个问题呢也很重要，高杠杆高周转的基础呢是快销售，这是很关键的一条。好，我们今天讲讲第三个现在看到的现象。房子这个产品有两个属性，一个是消费性，它是消费属性，这是保住的。另一个呢是投资属性，它保值，它不像别的产品，汽车一过户就跌价了，房子增值保值。一个是消费属性，一个是资本属性，但是资本属性是以消费属性为基础的，没有消费属性就没有资本的属性，都没人住了，你保个什么值啊？过去很多人买房是为了投资，现在发现投资不了了，就不买了，这样呢就导致房地产市场的萎缩。这两者呢是互为关系，一旦没有消费属性，就没有了资本属性。而且过去买房子 40%-50% 是为了投资，一旦没有消费属性就不买了。不是因为消费不行不买房子，投资不行不买房子，这个现象很明显，现实世界里面反应是非常精彩的。好，我们就要讲到第四个特点，中国房地产的房子绝大部分只有消费属性，没有资本属性，只有极少数优质的房产才有资本属性，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。我们最近拿到佛山的这个数据，最新开放这个限购的房子，普通的房产叫做量价齐跌，优质的房产量价齐升，其中呢，大部分的房子没有资本属性，因此呢，只有优质的房产能够量价齐升，但是占的比例呢比较低，大部分房子呢就是一个房子，没有任何的投资价值。那么要搞清什么叫优质房产呢，于是呢大家就去研究什么叫优质的房产，稀缺的房产到底长怎么样呢。这有几个因素，一个小区的生态环境要好，生态环境是重要指标，不是可有可无的，生态环境越好的地方就越优质越稀缺。最近呢我们到三亚去看看，他们讨论三亚要不要取消限购，当时的三亚的领导呢问了一个问题，一旦开放限购房地产会增加多少。海南不是都好，就三亚这个地方北纬18度一旦开放增长多少呢，这个领导有个疑问的。第二个，小区生态环境跟小区的交通环境有关系，不是私人交通，不是自己开个车进去，是便捷的公共交通怎么样。现在有很多小区呢和地铁很远，公共汽车晚上很早收班，那根本就没有这个交通的条件。第三个，周边配套怎么样，比方说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、文化配套是怎么样， 这个第四点，房子结构是不是适合现代人生活？如果适合现代人生活，那就叫优质的，是所谓稀缺的，不适合就是不适合的。第五个，小区文化怎么样？因为如果你住一个小区里面全部都是东北来的这种没有事儿干的人，那你就比较头疼了。所以呢，这叫小区文化，谁住在这里，因为跟谁住在这里很关键，这是决定房子是否优质的重要因素。你也不要看三亚有些房子很牛，你住在里面左邻右舍都不知道什么人，很危险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只有少数优质稀缺的房子呢有这个资本价值，也就是说左邻右舍是属于一个固定的比较良好的一个社区。大部分的房子虽有，没有资本属性。这就是第四个，小区文化差。第五个呢，这个问题就是房地产产业出现分化，大规模的分化已经逐渐开始了。房地产包括三个行业，那我们下面讲一讲。第一个是建设不动产，盖房子；二是管理不动产，管理不动产的行业未来会扩张，会很快，因为不仅要管不动产，还要为拥有不动产的人服务。也只有物业管理公司知道谁要什么服务，有的小区自己的 CT 磁核磁共振社区医院的业务都归物业公司来负责，不仅管不动产，还要为人服务。第三呢，是经营不动产，那一个建设不动产，管理不动产，经营不动产，这个行业呢现在刚刚开始，过去这个行业就动不起来，因为投资比较容易，今年买明年就卖了就赚，现在卖不了了。每家几套房卖给谁呀？不能总拿在手里吧，总得有回报吧。现在呢就有一个行业叫经营不动产，经营不动产呢在西方国家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业。欧洲家庭酒店呢比较划算，比较方便，钱一交密码给你直接住也就行，非常方便。其中大部分的经营者呢都是中国人，以浙江人为主，房子不是他的，是租给别人的，连租贷公司也不是他的，也是租别人的，就是把别人的不动产租给其他的人。这种经营不动产的生意在中国实际已经开始了，我们搞租赁经营的条例就是为这个服务的。过去谁也不搞这个生意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买来房子转手一卖就赚钱，那谁还管经营啊，没有多大的意义。现在不办了，因为现在不容易卖掉，因此呢不能总拿在手里，总得有点回报。比如说现在交给租赁公司，租赁30年能够回收成本，只能收回就行了，有一点是一点。因此呢迫于无奈，这个行业呢也出现了建设不动产、管理不动产、经营不动产、房地产行业的三个细分行业现在已经出现了。
好的，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。
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第六个，房地产的政策到位的话，启动起来的情况可能对增长贡献有 10% 左右的就算高点了，不太像2019年以前贡献有 20%， 最多 10% 就基本到顶了。今年如果房地产的政策像目前这样的调整能够把三个指标收回一半，就是伟大的胜利了，不太可能恢复到2019年的情况。这一点呢我们得认识才行。消费看房市，投资看股市，这个提法是对的，但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的情况，像2019年那样贡献是基本上不可能出现。这是我们现在发现很重要的情况，消费看房市这个提法还需要冷静才行，不是一下能拉起来的。目前来看消费估计的在9月6月份才能有所缓解，大致分成三个层面。第一个，疫情以后消费出现反弹，餐饮、出行、文化旅游休闲反弹最快。我最近南方走一趟，就看见这三方面，就 就出来了。第二个是政策调整出现反弹，比方说大健康啊、文化教育啊的调整以后会有一点反弹。第三个才是房子，住的问题占的比例很高，大致上我们猜测的就是这样。如果能够做到这个状况，那么今年的 5% 或者 5.5% 的增长还是有可能可以达到的，这是第三个大问题。关于起这个关键启动内需，也就是内部需求，内需关键是消费，以上呢就这些情况。那么内需看什么呢？内需看投资。第四个问题，谈谈投资。内需重要的一点是看投资，投资的启动是今年的一个重点。投资分成两个部分，第一个政府投资，政府投资目前定了五个重点。第一个，传统基础的设施，包括交通啊、能源、水利，今年力度蛮大的，我估计投资额应该在10000亿人民币以上。第二个，新基建，新基建呢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是信息类基础建设，比方说 5G 网站啊、宽带网的建设了，这些东西呢今年依然是重点。第二个呢，就科技类的基础建设，比方说大科研装置、现代化实验室，这些都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像北京的怀柔、上海的张江、安徽的合肥，这些庞大的科研装置和所谓的现代化的实验室的建设都很多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北京怀柔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科学城，一旦建成呢，为它服务的人才都是高端人才，大概要50000人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那就需要把大学呢就办到怀柔的边上，比方说怀柔国家会议中心对面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，每年招7000名研究生为科学城服务，一旦建成就可以为全国科学创新服务。企业没有力量建它，但是企业又需要实验，需要用，因此国家就建成这个为企业服务，有的收费，有的免费，都是为了科技创新。这种基建属于新建的建筑类，关于新基建的投资，目前看呢，今年会在10000亿人民币左右。第二个就是城市化的建设，分成四个层面。第一个，国家建设四大都市圈，大湾区都市圈、长三角都市圈、京津冀都市圈、成渝都市圈，就我们四个。第二个呢，把省会加强，叫强省会，一些省会呢要强化它，构建城市圈。第三个，区域性的中间城市要加强城市化，比方说最近第一批的省级的这个城市，江苏的徐州、河南的洛阳，这是副省级啊，湖北的襄樊，这是副省级的城市圈，现在开始加强。另外呢，县域的这个城市化，县为中心，以县城为中心推动城市化。根据中国国务院发的文件，要求每个县都有三甲医院，有标准的 CT, 有核磁共振，那才行。第四个，生态环境投资。今年要构建国家公园为基础的生态体系，国家公园今年要做149个，现在只批了5个。目前呢逐渐批出来，建设力度呢还是比较大的。第五个，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共卫生系统，今年投资总量达到20万亿左右，为了拉动经济增长下了很大决心，地方专项的债务到了38000亿人民币，基本上都用于这个部分。量比较大，这是投资的第一个部分，是政府投资。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企业投资了。企业投资主要是产业投资，会是这一次的重大的一个要点。那么这次呢，企业研究投资的时候，很多问题呢要深入研究。我们发现什么呢？我们看发现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人类社会依然处于工业文明的时代， 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出现，好像进入数字化时代，但其实还是处在工业文明的时代。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是制造业，制造业的支撑点是科技创新，这是一条规律，这条规律呢必须遵守，谁不遵守呢，谁就会衰退。大家知道工业文明的支撑点就是制造业，比方说英国就没有遵守，因此英国从日不落帝国就完蛋了。他一开始靠工业文明靠制造起来，但慢慢不愿意干了，开始去搞金融，因为赚钱快。到了美国，美国也是搞制造业起家的，但是后来呢又开始犯老毛病，偏向科技和金融，制造业离开美国。因此呢美国有三个问题解决不了。第一个，美国3亿多人每天用的自己的东西不生产要进口，年年贸易逆差。第二个，一开始美国中产阶级和制造业的相关是占到多数人口的这个规模，占 70% 左右。结果美国制造业离开以后呢，开始出现了就业困难、收入减少的情况。美国是发达国家，要保证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不断不降低，政府年年得借债，因此财政赤字。第三个就是阶级分化的很严重，金融是极少数人在搞，但他们的收入不断的在增加，大量制造业从业者的收入在减少，因此越来越有意见，导致阶级层化分得很厉害。所以得到一个结论，制造业离开就没法做，所以呢中国呢是不能走这条路，工业文明的核心就是制造业，是不能够放弃它的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明天呢我们继续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拜拜。